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当您听到先知一词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现在我们通常是想到一个预知未来的人，能参透人的命运的人。其实先知的意识随着年代的发展有很大的改变。在古代，先知确实能预见未来，提醒警告人即将发生的厄运。但是先知的工作远不仅仅如此。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从圣经的希伯来文中我们得知，先知是受上帝所管束的，他们有上帝的默示，传递上帝要对人说的信息。先知是上帝派来对人说话的人，通常他们传递的信息都是对人们不前进的生活所发出的谴责，警告人们面对未来的审判。先知主要的工作是传道，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传讲神的话，有的用比喻，有的用诗歌，有的用讲道，有的甚至以象征性的行动来传递上帝的旨意。先知的目的主要是让人能转向神，离开罪恶的生活方式，回到造物主的面前，单单敬拜侍奉独一的真神。毫无疑问，耶稣在当时的时代就被人公认为是一位先知，耶稣也称自己是先知。在马太福音第13章57节，耶稣在他家乡的会堂里讲到，有些认识耶稣出身的人因为耶稣的谦卑而质疑耶稣的智慧。面对他们的怀疑，耶稣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以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但是后来在耶路撒冷，群众因为耶稣所行的一切而轰动，听耶稣讲道并且这样谈论耶稣，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不论在言语上和行为上都显现出先知的风范。耶稣是一位先知，因为他为上帝所差派，宣讲从神来的信息，从他的所言所行显明他是神的仆人。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人恢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人们认为耶稣是先知，耶稣也是这样描述他自己。一位知名的苏格兰神学家伯克雷这样说道，从来没有一位先知的工作能像耶稣那样完全，光是用先知来描述耶稣基督是不够的。他不只在先知的行列中承继了先知的职分，他也是所有的先知所预言要来的那一位。也许先知是我们所能表达对耶稣最高的敬意，但是其实没有一个字能够真正的形容他。他是一位先知，但他又不只是一位先知，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基督。
在哥伦布绕行地球一圈之前，科学家以为地球是平的，但早在哥伦布之前2000年，圣经就已经说到地球是圆的。在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的句子，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大圈的原文是希伯来文 CHUG， 意思是圆圈和球体，也就是说地球是圆形的，是一个球体。写下这句话的先知以赛亚怎么知道呢？很明显，不是当时的科学家告诉他的，有个更高的智慧的源头让他把这句话写在圣经里，那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在圣经里不但说到地球是圆的，还说到很多真理是科学家穷毕生之力才发现到它的真实性。 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您想知道神还说了些什么？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跟你一样难过，而我觉得最难过的是上帝惩罚我们以后就再没有跟我们面对面的说话了。哎，夏娃，你听，有人来了。
亚当
啊，
夏娃，
我是从上帝那里差遣来看守这花园入口的基路伯。
哦，是的，天使，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是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今后禁止地上的任何人进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天使，上帝是不是知道我们是多么后悔没有顺从他？
他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虽然你们不得再见造物主的面，他却会时时派天使来指导你们的。
哦，
我们一直都很悲伤，现在你带来的信息使我们很快乐。
你们知道吗？不仅你们为这件事难过，就连全天庭都为此感到伤心。天使们连琴都不弹了。永在的父和我们的元帅、万军之主举行了一个和平会议，他们定了一个计划。
啊，他们为我们有个计划，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当这个计划向天使宣布后，会派一位天使来通知你们，但不要忘记，上帝仍是爱你们的。不论你觉得配不配，这个计划是确定了。
亚当，你看这朵花已经快凋谢了，是不是要死了？
是的，夏娃，那花快死了。
啊，
甚至自然界也为我们的罪受苦。小娃，别哭得那么伤心，我们看见的花终究都会死的，等到动物和人们死的时候会更糟的。
亚当，我恨死亡。
夏娃，
啊，我们在这儿，
在这儿呢。
我被差遣来带来好消息给你们呢，向你们说明上帝欲拯救你们的计划，为的是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来证明你们愿意顺从上帝。
啊，是不是上帝要改变他的命令和律法了？那样我们的过错就不算为过犯了。
不，上帝绝不会这样做的。
啊，
上帝的命令永远不会改变，因为上帝是完全的，只有不完全的才要更改，完全的永不改变。
是，是的，是有道理。
你还记不记得上帝咒诅蛇的时候所说的话？
我记得，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上帝的话我们记得，可是它的意义我们不清楚。
我来就是要向你们解释的。你们不也知道，当初上帝对蛇所说的话其实是对撒旦说的，他是魔鬼，是堕落的晨星。他在天上对抗上帝政权以前原叫路西弗。
上帝是如此伟大跟完全，为什么路西弗还要作战反抗他呢？
因着骄傲，他美丽又有才干，因而他的心就高傲了。他觉得做遮盖约柜的基路伯还不够光荣，他对自己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之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上帝同等。
当他试探我的时候，他说，如果我吃了禁果，我会像上帝一样。可是他欺骗了我。
路西弗起先应许众天使说，如果他成功了，那么在他管辖之下，大家会更快乐，能够享受到更高的境界。他说他在上帝治理宇宙的主宰权中发现缺点，说上帝是个暴君，本性就是残暴。
我希望没有一个天使会相信那邪恶的骗子。
可是却有不少天使相信了他，他说服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上帝，在天上因而有了战争，结果他们失败了，撒旦跟他的天使都被赶出了天庭。因而撒旦和那些天使就决心把背叛上帝的工作带到地球上来进行。上帝为了连续你俩，就把撒旦限制在分别善恶树上，不准他在其他的地方试探你们。
可是我们让上帝失望了，
也失去了治理这个世界的权柄。
那倒是确实的，不过上帝的计划是在未来。天庭的君，我们亲爱的司令，他将要到地上来，以你后嗣的身份降生。他实在是上帝的儿子，也将成为人的儿子。他将在地上长大成人，虽然他要像人一样处处受试探，却不会犯罪，将在世上过着无罪的生活。
他是不是很快就来呢？
上帝预定的日期还没有让我们天使知道，但那将是你跟亚当生命结束后的很多世代以后了。
那么我们不能避免死亡吗？
你还没有听完这个计划呢。在地上，上帝的儿子将成为撒旦憎恨和攻击的对象，到最后撒旦要利用你们后代的子孙在他的控制下杀害上帝的儿子。
什么？杀害生命之主，我们的创造者，这绝对不可以。
这多可怕，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就是上帝愿意付上的代价，为使你跟全人类的罪得赦免，并且得到上帝原本为你们预定的永生。亚当，夏娃，你们看上帝是多么的爱你们
啊。夏娃，我们绝不能让上帝这么做，受这样的苦，我们实在不配。
是啊，不可以。亚当，为了我们的罪，创造主必须死亡，这是不可以的。
光明的天使，请把我们的口信带给上帝，如果为了拯救我们而必须牺牲上帝儿子的生命，这是我们所不愿的，还是让我们灭亡算了。我们无罪的主是绝不能死的。
他不会永远灭亡的，上帝还会使他从死里复活的。亚当， 我了解你的感觉。起初天使听到救恩的计划中，主要忍受那么多的痛苦。我们天使中有些自愿到地上来替代亲爱的元帅死，但这是不行的。上帝对我们解释了行不通的理由，因撒旦使上帝的品格受到了污蔑，他必须亲自当着全宇宙辩明。
可是应该死的是撒旦，不该是伟大的创造主啊。
话是不错，但若非如此，就无法显出撒旦的欺骗来，必须借此证明撒旦是个大骗子，因上帝的儿子必须牺牲生命，人类才能够重新得回天堂。同时借此也向全宇宙显明上帝无比的大爱，最终人会确实了解罪和罪人，以及撒旦和服从他的天使永久被毁灭，是上帝处理反叛的最合理方式，以此证实上帝是公正有智慧的。到那个时候，天庭发生的大斗争将结束，上帝将把永生赐给一切爱他的人。
我对这个奥秘稍微了解了，请问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我会再来指导你们的。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晚上您上床睡觉前，也许您会听到明天气象预告，也许是明天要下雨。那么请问您啊，这句预告算不算预言呢？我认为它不算预言。如果有朋友告诉你明天要下5公分的雨，你家要淹水，你的电视、沙发、衣服等都要受损害，那么这句话算预言吗？这句话也不一定算预言。现在科学让这个气象预告很准。加上如果你那位朋友知道你家住在城市的很低的地方，又知道你住楼下，而知道那边的水沟不通，他很容易猜想说，如果一下子下了5公分的雨，你家就会淹水。这样的例子跟圣经的预言大不相同。圣经有几百个跟耶稣基督有关的预言，很多这些预言一点都不笼统，而且很多预言讲得很彻底很清楚。譬如耶稣出生之地，出生的小城的名字，当耶稣出生的几百年以前已经被预言到。希律王询问有关耶稣基督出生之地，那时候的宗教头头、宗教祭司、文士、学者，他们都马上告诉希律王说，在犹太的伯利恒。他们还引用圣经证实他们给王的答案，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犹太教徒自己想的，不，他们所说的都是引用早于他们700年的先知，名叫米迦，是他的话。那时候的很多年以来，犹太人都知道这句话是个预言，讲得很清楚，有关将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出生在伯利恒，那么他的出生就应验了那个预言。有关耶稣基督，圣经包括许多许多的预言，这些预言包括耶稣所说的几句话，耶稣所做的几件事， 耶稣所容忍的几样逼迫都被先知们预先预言的。耶稣要被朋友出卖，耶稣要受难，耶稣的死亡连他的复活都有预言。耶稣跟坏人一块死亡，跟富人一块埋葬，都有预言。这些预言都早于耶稣的降生至少有400年。有人算过，圣经旧约里的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在新约里得了应验，而说总共数目不低于300。如果有人告诉你明天房子要淹水，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那么也许你不一定会觉得太奥妙。但是有人说5年以后的今天你的房子要淹水，假如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哈，你想你会感到很奥妙吗？我想是的。圣经里面的预言不止一个，不止一次，是很多个预言，而且有一些预言都很复杂，很难懂，但是也有很多很多个预言都非常清楚。也许你想问我，哎，谢德华，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些？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是因为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应验让我们明白圣经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圣经是可靠的，是准确的。圣经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圣经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圣经是来自神的心，而不来自人的大脑。虽然是人写的，但是这些人是神所带领的，神暗暗地漠视他们，让他们把神的话、他的信息、教训、律例等都写下来。但是呢，很多人想问，这些话、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吗？啊，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应验都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只有神才能够在事情发生700年以前就宣布耶稣基督降生之地是伯利恒。如果神的这句话准确，那么神其他所说的、所写的都是准确的。朋友，请您多多的思考这些事情好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不知道您可曾知道，现在亚洲人在世界各地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非常多，这个事实很可能跟您心目中的基督教信仰差别很远。下面我跟您谈谈这个主题。2700多年前，一位耶和华上帝的先知曾经预言，末后的日子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听众朋友，这个预言在说什么呢？就是将来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人会敬拜耶和华，相信他的儿子耶稣的教导，接受耶稣在耶路撒冷完成的拯救。不但如此，不但他们会相信，而且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会宣扬神的话语。各位听众朋友，这个预言在今天已经应验了。根据今日基督教杂志公元2006年3月份的期刊报道，韩国是目前世界上差派宣教士到海外传福音成长最快的国家。同年在美国密苏里州召开的大学生世界宣教大会上公布的宣布资料显示，蒙古是世界各国当中单位人口宣教士最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台湾、新加坡与欧美的华人教会也已经开始送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加入传福音的行列。听众朋友，您知道从蒙古、韩国、中国、新加坡、台湾这些不同地区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地宣扬什么道理吗？他们只宣扬一个道理，就是神差遣儿子耶稣降世，带来真理与救恩。耶稣为世人赎罪死了，三天之后复活了。为了要世上一切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事实让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已经应验了。今天世界上的宣教士和100多年前大不相同。19世纪宣教士大都来自于欧美的白人，现在来自于非洲和亚洲的宣教士人数和白人一样多，都超过了10万人。所以许多国家的人民都在传耶稣的福音。听众朋友，上帝的预言每一句都应验了。神的话语句句真实可靠。神说信耶稣得永生。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愿意信耶稣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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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m prisoner free. Your blood can make the fire clean, and it was shed for me. You're speaking when we hear your voice. New life the dead receive. The mournful broken heart rejoice. The humble for believe.
Hear him and sing, you deaf and dumb. Our foe has been destroyed. Blind men, behold your Savior come. And leave you lame for joy. Joy. For a thousand tongues to sin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约珥所讲的圣灵。在约珥书第二章28节到32节这样的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约珥先知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情形，讲到有几点。第一，是悔罪的时期，那是讲到施浸约翰来传讲，要人悔改认罪悔改。第二，讲到基督来到世上，他来传讲救恩，天国的福音，使人能够信服福音而蒙恩得救。第三，讲到圣灵来到，圣灵自己显现，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这是讲到耶稣说圣灵要来，要浇灌属于他的儿女，讲到要充分的浇灌，圣灵充足的赐下，大大的充满。浇灌是全人类属于他的人，凡有血气的，不分民族国界。同时也讲到圣灵充满的是不分年龄的，给你们的儿女、老年人、少年人，社会各阶级的人都可以得到，应许给仆人、使女。圣灵给人特别的恩赐，让人能够有传福音的恩赐。圣灵是要赐恩给凡接受的人，赐恩惠给一切接受求告他名的人，那些顺服福音求告他名的人，神都要赐给他有传福音的恩赐，而且应许包括超自然的能力， 能够使人解决许多的困难。圣灵要引领人想到主耶稣的再来。听众朋友，当我们读这一段约珥书的时候，让我们从主那里得到帮助，明白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要行出他特别奇妙的事情。
听众朋友，现代人一听到先知这个名词，就会想到那些能够预言未来发生什么事情的人。这些人像是风水师、星象师、算命师一流的人物，在今天社会里没有什么影响力和社会地位。可是古代以色列人当中的先知就大不相同了。古代以色列先知是造物主神拣选的，他们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就是人类的救主降世以前，特别在以色列人当中作为传达神话语的人。按照神赐给古代以色列人的律法，本来神的话语应当由祭司传达的，但是当以色列人悖逆神的时候，特别是从领导人到百姓都开始跟随邻邦拜偶像，离弃造物主神的时候，祭司也随同拥有政权或是军权的领导人丢弃造物主独一的神了。这时候神不得不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先知来传达他的规劝、警告和教导，希望以色列人悔改归正。所以古代以色列人当中的先知地位神圣，上至领导下至百姓都非常尊敬他们的，当然其中也包括了执迷不悟的当权者，他们讨厌先知，厌恶他们口中严厉的话语，甚至为此杀害先知。因为先知是神的传话人，所以先知的首要责任是教导，帮助百姓明白神的真理正道，帮助百姓认清自己违背了神的仁爱公义，没有善待别人的作为，也帮助百姓认清魔鬼在其他偶像假神名义背后布散的欺骗谎言，规劝百姓从拜偶像归回独一的真神，就是宇宙万物的造物主，拯救古代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奴役的神耶和华。比方说古代以色列先知之一的阿摩斯，他正告当代的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践踏平民，苦待义人，收受贿赂，驱往穷乏人，憎恶在城门口说正直话责备人的，你们要寻求那造昴星与参星，使死硬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要恶恶好善，秉公行义，耶和华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造物主神为了帮助人相信唯有他是神，特别把将来的事事先预言出来，这么一来，当事情真的发生了之后，人就会相信唯有造物主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先知阿摩斯因此预言说，主耶和华的眼目观看这有罪的国以色列，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我必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这个预言在公元前721年应验， 分裂的以色列国被亚述帝国灭亡，有历史为证。阿摩斯预言以色列亡国的同时，又预言说，我必建立大卫的帐幕，堵住破口，重新建造，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公元前539年，把亚述和巴比伦帝国灭掉的波斯帝国国王古列下令，让被掳的国民可以归回故土。这个命令证实先知阿摩斯的预言后来真的应验了。听众朋友，刚才在这里为您介绍的是传达神话语的古代以色列人先知。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耶稣的探访。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欢迎收听琼尼之友。琼尼之友一直是以基督为中心来鼓励残疾人士，特别是对刚受伤的人们。在这里，我想到了一位住在科罗拉多州名叫汤米的年轻人。就读高中时，汤米备受同学们的喜爱，他通过一个名为年轻人生的基督教机构认识了耶稣基督。但是就在今年年初，17岁的汤米在夏威夷的海滩嬉戏时不幸摔断了脖子，而四肢瘫痪。受伤之后的他被送回家乡，住进了康复中心。我从年轻人生机构那里得知他的情况后，便开始为他祷告。老实说，曾经有很多次我在为汤米祷告的时候感到心痛。对我来说，这有点特别，因为并不是他的故事不寻常，更何况我每天都为那些遭受事故而受伤的人祷告。但是汤米的故事却是格外触动着我的心。我想应该是我曾经同样是在17岁时受的伤，也同样是通过年轻人生这个机构来到基督的面前。当时我眼看着我的朋友们去上大学，并展开他们的新的生活，而我的整个人生似乎陷入了停顿中，这令我非常沮丧与失望。回头看看，我经常回想起跳水事故以来，我在医院时经历耶稣的情景。在许多无法入睡流泪的夜晚里，我想象着耶稣来医院探望我。其实我并没有看到耶稣，那只是在我内心中的想象而已。耶稣来到我的病房，将病床的护栏放低，然后轻轻地坐在床边。耶稣用他的一只手抹去我脸上的泪水，同时向我展示他另一只手上的钉痕。其实我听不到任何声音，但我想象耶稣说，琼尼，看到我手上的钉痕了吗？如果我真的爱你，甚至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那你还不相信我吗？尽管我很伤心，并且仍然对圣经感到困惑不解，但是经历了那次耶稣的探访后，我得到莫大的安慰，因为这一切都与耶稣有关。当您专注于耶稣时，任何的沮丧和绝望终将化为乌有。这也就是我要为汤米所祷告的。汤米经历了四肢瘫痪后的各种坎坷与煎熬，我祈求汤米也能经历到耶稣的探访。如果耶稣爱汤米，甚至为他而死，耶稣的确这样做了，那么在往后的日子里，汤米可以完全的信靠耶稣。医院真的可以成为心灵的健身房吗？您知道，那里真的会成为您靠近基督、经历他的地方。今天，请你和我一起为汤米祈祷好吗？如同当初我的朋友为我所做的祷告一样，祈求汤米将以全新的方式与基督相遇。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谢谢您愿意为汤米面临的各种生活上的挑战祷告。 愿上帝祝福您。
你好，我是许艺华，我叫 Emily 啊，大家好。我成为基督徒不是很久的时间，我大概在2002年跟我先生结婚之后，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啊，我先生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他跟我结婚之后，他就从美国搬到上海去，因为那时候我在香港工作。我们两个商量之后，就是如果我们结婚了之后没有办法住在一起的话，就不是一个家庭，所以我也搬到上海去。那时候开始呢，我就跟我先生一起上教会去。在上海上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听牧师讲到蛮感动的，所以我就继续跟着我先生去。那之后呢，我就决定受洗了。从2002年第一次到教会到目前，我觉得中间有发生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我一直觉得是万事互相效力的那种感觉啊，比如说我们在某时点上会遇到某一个人，另外一个时点上又遇到这个人，是一个派遣来的天使或什么，就在我们旁边出现，那我们完全都没有想到的，可能是主耶稣安排的。那我要讲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我那时候我在一个上海的一个投资公司工作，我去贵州一个公益大学出差。可是我在出差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发烧，反复的发烧。那时候我就只能靠着吃退烧药来退烧，那边也没有什么发生什么大事情，我就认为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后来回到上海之后呢，过了3天，我正在开一个国际的电话会议的时候。我那一天早上起来也突然就发烧，下午4点开会的时候呢，我的烧啊就拼命往上，大概一直烧到42度，我就跟电话会议的那一头的人讲呢，我说那些同事讲说我不行了，我真的不行，我必须到医院去了，42度了，那我就只好终止那个电话会议，然后赶快打电话给我先生。然后我先生就急忙放下他手边工作也跑来了，然后带我去到了一个瑞东医院，那是一个台资跟一个中资合作的医院。然后去的时候，我几乎就完全两脚都瘫在地上了，我完全没有办法站起来。然后那个医院的医生就扶着我，照 X 光片我站不起来，照做什么检验我都站不起来。然后后来他们就判断我可能是肾结石，然后造成的那个肾脏不知道是不是肾积水或什么，就是肾结石堵塞了输尿管，然后就发高烧了。过来服务的那一位瑞东医院的院长，他告诉我这个情况非常危急，如果说我不马上医治的话，我可能会让我的肾功能会衰败，可能以后会造成肾脏功能的很难恢复的一个伤害。所以他也建议我那时候如果我退烧的话，赶快买机票回台湾去看诊。哎呀，我们那时候非常非常的紧张，我们家里还有3个小孩，那时候小孩3个都还在小学吧，然后2个是一年级，小学一年级，一个是小学3年级的小孩。那一天呢，吃退烧药，甚至那边的大陆医生都告诉我说，你的退烧药要小心吃，我到底要开什么退烧，他们医生也迟迟不能做决定。我就住院了，然后我就就尽量退烧。可是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紧张，我3个小孩这么小，万一我以后的肾功能不行，要造成终身的一个非常不方便的病在身上的话，我要怎么照顾我这3个小孩？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就躺在床上，然后我赶快跟我台湾的家人联系，也赶快安排了台北的星光医院的医生，有个熟的医生呢，我就说我2天后我隔天机票我买不到，2天后我必须回台湾去，可能要马上动手术了。后来我在躺在那个瑞东医院病床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主耶稣爱我。我突然觉得说，哎，主耶稣很爱我，为什么我要那么担心呢？我突然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主耶稣爱我这个声音出现在我心里的时候，哎，我突然觉得好平安啊。那时候是在发高烧的情况之下，烧可能还没有退， 结果我就带着手机，因为我先生就先回去照顾小孩，我就在手机上拼命找主耶稣爱我的歌，我就找到黄国伦先生唱的主耶稣爱我的歌，我就开始播放那个歌，我在病床上我自己就在那边听，我就觉得好平安啊，主耶稣爱我，我绝对不会有事情。可是呢，明明我还是发着高烧。后来隔天我就搭飞机回去，那时候是周五吧，那我星期一，我到了周一才能够在那个新冠医院做检查。我到新冠医院的时候，我就跟医生说，哎呀，我之前我就把在上海的一些什么 X 光片啊，什么扫描那个超音波片，我都已经寄到台湾了。那个医生说，哎呀，看你这个样子，这个我们是真的要动手术的。后来到了新冠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非常好，他就一个人呢，就带着我楼上楼下跑，他就先帮我去做检查。第一次检查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哎，你的肾结石不见了。没有肾结石，怎么说要动手术，可是你的那个超音波片明明就是一个肾结石。后来他又不相信，他又带着我到楼上去做进一步检查，还是没有啊，找不到啦。那明明在上海，我们42度的那个高烧，然后又那边的医生都确认说，哎呀，这个是很严重的情况。我相信真的是主耶稣非常爱我，他听到了我的祷告。而且我一直深信，就是自从在教会之后，我小孩02年去了教会，03年、05年三个小孩陆续出生之后，我都一直认为说，这三个小天使是主耶稣送给我的产业，主耶稣必定要负责照顾好这三个小孩，所以他必须让我的身体很好啊！感谢主，感谢主，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很深刻的。经历到主耶稣，我觉得主耶稣在我心里面，他这么的爱我，我让我第一次经历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 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 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